感谢主，我们又再次回来，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上个星期我们在福音主日的时候，跟大家来思想罗马书保罗所宣告的两节的经文啊，说你要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从使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啊，我们基督徒常常会记得下面哪一句哈，就是说心里面相信啊，口里面承认啊，都可以得救了。那我们常常会忘了，其实口里面承认心里面相信什么呢？我们就没有留意啊。上个星期我们讲到心里面相信是代表什么啊？口里面承认耶稣口里面承认耶稣为主啊。当我们认耶稣为主的时候，不单只是一个口头的一句的话，更是我们这个信仰的生命的一种的接受哈，把我们的生命交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的王。那究竟怎么样才叫做把我们的生命交给神？他成为我们的主呢？那今天希望能够记述这个的思想，所以呢，跟大家来看的是还是罗马书哈，十二章，我们来看第一、第二两节的圣经啊，The Book of Romans, Chapter 12, Verse 1 and 2, 罗马书哈十二章，我们看第一哈第二两节的圣经啊。罗马书十二章啊，第一、第二两节的圣经啊，没有哈，在教会的圣经哈，是在新约的部分哈，141页哈，罗马书十二章第一、第二两节，找到之后，我们一同同声哈，把这两节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起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测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这两节圣经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帮助我们来明白什么叫做以基督、以耶稣基督为主的一个的观念。那我们知道罗马书呢，保罗从第一章到这十一章呢，都是讲一些基督教信仰里面很重要的教义性的一些的观点啊，无论是因信称义，无论是犹太人跟外邦人跟所有人都是罪人啊，这些基督教里面很重要的一些的教义性的 doctrinal 的一些的观念。但是一进到十二章呢，保罗就告诉我们如何把这些的教义性的东西活在生活的里面。那么这个是我们基督教信仰一个很重要强调的一个的事情。我们的信仰呢，并不是停留在这哲学的思想的层面，在脑里面一大堆的一些的观念。基督教的思想非常注重知道这些，但是要活在生活的里面，这个才是我们的信仰。否则的话，我们只不过是宗教的一个的很肥胖的一个的人，那没有实际生活的一种的表现。所以保罗在这里呢，到了十二章哈，他就说了，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那我们就留意这个字。保罗在这里不是说我作为使徒啊，现在呢我讲完那么多的教义性的东西和 doctrinal 的东西，现在我要命令你们啊，要要求你们啊，一定要这样做那样做。保罗没有用这个要求，用这个命令这个语气，他是说我来劝你们，劝的意思说你可以做也可以不做啊，他不一定是说必定要这样做哈，他是把一个提议哈，一个的最好一个的方法放在那个信徒的 前面，让他们作为一个的参考，你可以这样做，那你就更好了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呢，告诉他们，实际的生活的那个的应用在，这个信仰的应用呢，那是在于人自己的回应。那这一点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在这里希望跟大家来沟通一下，来分享一下。我们说一个人得救呢，我们能够得救呢，我们一点功劳都没有，因为我们不能够靠我们自己做什么来得救。上次我们讲到得救的时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啊，当一个人掉在一个的深谷的时候，他没有办法靠自己能够爬上来，他一定需要别人来救他的。这个是整个我们救赎信仰一个很重要一个观点，我们不是靠着人做什么来得救，完全是神自的工作，我们就是在那里接受这个恩典，这个的福分啊，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但是一旦我们作为一个的信徒，一旦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生命之后，那我们再不是被动了，我们需要主动来去成长。否则的话，我们可以有生命，但是这个生命呢，只是一个很小的生命，还是说一个不成长的生命。所以基督徒呢，可以信主10年、20年、30年，但是他的生命可能一点改变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再不是神在哪里抓我们哈，来要我们去改变，那是神把这个责任交了给我们，让我们要去做一些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呢，就看见一个事情，保罗在这里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做什么，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刚才陈弟兄也说了哈，在旧约的时候哈，要靠献祭哈，人才能够建立这个关系，但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再不需要献祭了。这个是很对，很清楚的一个我们的信仰的一个的认识。在旧约的历史里面告诉我们一个的事情，当以色列人离开了神，当以色列人犯错，还是说没有达到神的要求的标准的时候，比方说啊，不能够碰那个的死的动物，哎呀，一个不小心碰了，那在他们那个律法的里面，这个就是不洁净了，他就不能够来到圣殿的里面，不能够进入圣殿里面做任何的敬拜。那怎么样能够让他洁净呢？哦，神就给他们一个要求，给他们一个方法，一条的道路，只要你把一个祭物带到这个祭司的面前，然后告诉祭司你为什么要献祭。哦，原来哪天我不小心碰了那个死的动物，所以我不洁净，现在呢我要透过这个的动物哈来洁净。所以他来到祭司的面前，把这个的动物带到祭司的面前，这个人呢做一个动作，把这手放在这个动物哈，无论是牛羊其他动物，放在他的头上，表示什么？表示我跟这个动物认同了。认同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动物代替了我，我就是这个动物，我把我的生命放在这个动物身上，然后呢把这个动物就献上给这个的给神。当神接受了这个的献祭之后，好了，这个人你就可以洁净，可以回去，你可以进到圣殿里面，你可以合乎这个要求了。这个是旧约的里面神给的命令，当你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你就必须要做这个的行为，你才能够跟神有这个恢复这个关系。这个是个命令，必须要做的。但是在这里保罗讲这个你要当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呢，这个不是个命令，这是一个劝勉。当人觉得我领受了神那么大的福分啊，我相信耶稣基督成为我能够救赎我，我要把我的生命献给神作为一个的祭物，让他来完全掌管我。这个举动是我们主动的来献给神，不是命令，是我愿意做这个事情。因为并不是讲这个救赎的问题，因为救赎问题已经解决了，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们已经从神有这个关系了，我们不需要靠这个献祭能够跟神建立这个关系，已经有了。但是 我希望我的生命能够更能够像神，所以我自愿的把我的生命献给神啊。意思是不是说死的哈，这个说明活祭嘛，还是活的，还可以走来走去的哈，不是死在哪里给杀了，不是活的，但是从一个意是一个祭，一个祭的意思是给神的，所以我的生命从这里是给了神啊，让神来掌管。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观念，我们基督徒得救是神的工作啊，用基督教的用词成圣啊，成为一个像耶稣的一个的人，是我们跟神互相配合的一个的结果。如果我们信了主，我们不愿意成长的话，神没办法逼着我们，拉着我们，强迫我们成为一个哇很厉害的一个的圣徒，不会。神把这个主动权交了给你，给我。如果我们愿意去成长的话，神能够帮助我们去成长。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的话，神也不会强迫我们。所以在这里保罗就劝他们，如果你已经知道那么多属神的人怎么样成为神的子民，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更成长的话，你就把你自己献给神，让他来带领你，这样的话呢，你就会过一个新的一种的生命。所以以基督为主的生命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乃是一个再不是我这个人在哪里去活的生命，乃是让神让基督在我的生命里面活出来的一种的生命啊。这样说的时候好像有一点的抽象，什么叫做让基督的生命在我的生命里面活出来呢？这样说吧，怎么说呢？当我们看见一个婴孩啊，当他出生的时候，他都很自然需要吃东西，很自然他都会吃东西。每个生命出生之后，他都会吃东西，都会吃东西。而且呢，有这个需要，他自动就会吃的，你不需要说强迫他这种吃。但是我们看见有一些的婴孩呢，很会爱吃，哈，有一些婴孩呢就很不爱吃啊，父母要强迫他吃很多，他都不爱吃，有些吃东西就很麻烦的哈。我的女儿就是很麻烦的啊，从小都不爱吃，怎么塞都不吃哈。有些婴孩就很爱吃。你给他什么他就啾啾啾啾就吃完了哈。所以我们看见那些孩子呢养得肥肥胖胖的哈，哇好可爱的哈。每个婴孩都会自动的会吃东西，因为他要成长。那我们基督徒有了这个信仰，有了这个从神来的生命之后呢，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会有一种想知道神多一点的那个的渴望，那个的自愿那个自然的有一种的倾向。所以我不知道当你信了主之后，你有没有一种想哇究竟神是怎么样，想知道他多一点的。那有一些人很愿意去追求，所以呢就很自动的自己去读圣经啊去读属灵的书籍啊去追求认识神更多啊。所以你看见这些的信徒呢，可能信主很短的时间，一年两年三年，哇，但是你会看见他好像已经很成熟的一个表现，对圣经知识，对生活的改变很清楚的一种的表现出来。但是有一些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信了主之后好像哎呀我已经拿了这个 permit, 就那个 visa, 我已经可以有这个passport, 我可以上天堂了，所以我都停在哪里，不再很主动的去追求来认识神，来读圣经，来看属灵的书籍。所以十年二十年之后大概他的改变很少。这个是很在乎我们如何的来把我们的生命让神帮助我们去成长。生命是一种的习惯，你知道吗？属灵的生命也是一种的习惯。当你习惯了读圣经， 习惯了读属灵的书籍，习惯了把圣经的东西行出来的时候，很自然你的生命就改变很大。我有一个很有趣的经历哈，帮助我们去理解。很多年前我在那个加州哈，我还没做传道人，还是一个的弟兄在团契的里面哈，做团契的导师哈，的帮助他们哈。那时候我们也有很多的学生哈，不是说很多，就是说从香港啊、台湾来去那这个地区读大学的哈，一些的学生哈。哪一年哈，有一个学生，新来的学生，参加我们教会的活动。来到教会我们当时候暑假常常都会有一些好像我们这样哈，有烧烤啊，有户外的活动，也是在新来的学生的时间哈，欢迎他们哈，我们也有这样的活动。那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烧烤哈，在外面哈，那夏天嘛，那个加州夏天很热，不像这里哈，很热的哈。那当然在户外活动夏天，那么大家都穿的衣服都很小哈，这个的新来的男生哈，穿一个很薄的一个 T 恤或者这样哈。那参加来到哈，他来过教会，但是呢不怎么样认识。哪天他来到，我就跟他聊天哈，我说第一句就问他，哇，看你的样子学功夫的吗？他说是啊。我说咏春拳，哇，他很惊讶，你怎么知道？他以为我是高手。我一说，你说是不是学功夫的？他说是，是不是学咏春拳的？他说是。他很惊讶，为什么你一眼就看出来呢？以前我不认识他的啊，那时候我没有告诉他哈，就是这个很简单的事情啊。当你看多了，你就知道啊。为什么呢？从小练拳的人，练不同门派的拳术，他的身形就不一样的。如果你不要留意，做运动的运动员，他的身形是不一样的。练拳的人，他的练拳从小练哪一个门派的拳术，他的身形是看得出来的，因为他习惯了打的哪一种的招数，就自然影响到他的身形的发展。那时候我很年轻，很研究这个的事情，很喜欢看这个东西。我一眼就看出他是学什么，他很惊讶，哇，很崇拜我，因为我是什么高手哈。其实大家留意的话，其实这个是我们的生命。当我们在成长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练体操的人，你的身形一看你就知道你练什么的体操。你做什么运动一看，因为你的身形就显露出来，因为你每天做这个动作，做这个动作，做这个动作，自然那个肌肉就从哪里发达比较多。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属灵的提醒。当我们作为基督徒之后，当我们的生命说交了给神之后，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属灵的操练，我们的生命就不会改变。就好像有些人的话，现在你知道香港很流行什么健身哈，哇，那些的男明星每一个都练到那个肌肉，哇，那么漂亮，那么的有型哈，哇，多厉害啊，每个都那么的看上去很猛男的样子哈。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去操练的话，他的体型就好像我中间厚起来了，会胖了，会胖起来，就不会有一个好看的一个的 you know figure 哈。需要操练，我们的身体是这样，我们属灵的生命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随着这个信了主之后年日慢慢增长，以为自然就会让我们更属灵，更认识神，更有那个属灵的生命，这个是错误的一个的理解。不会，除非你刻意的花时间努力去做这个操练，那你的体型就会慢慢变了啊！就好像我一个眼就看去，哇，这个是打咏春拳的人了。为什么他体型显露出来？那我们的生命，当我们 站出来的时候，可能我们那个身体没有改变哈，但是我们那个气质，我们那个品格，我们那个流露的态度，应该被人家看得出来，人家一眼就看出来，为什么？流露着耶稣的哪一种的形象出来，这个才是真正的属灵的操练。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不愿意这样做，神不会慢慢来改变我，来用神迹来改变我这个生命，不会。他把这个主权交了给你，给我，唯有我们愿意接受这个事情，才会有所改变。在这一段的圣经的里面，我很喜欢，叫做什么？一个的翻译本叫做 Message， 啊，这个的The Message 这个翻译本是 Eugene Peterson 啊，这个一个的牧师哈，他翻译的一本的圣经哈，他的翻译本呢很口语化啊，非常的容易去因为他不是单单把一个字翻译过来，他只加上了他对那个原文的了解，有一点好像是解释一样。那他对这一段的圣经的形容呢，就很有意思哈。这个 message， 这个 Roman chapter 12 哈，罗马书的12章里面哈，他有讲一段的形容关于这两节的圣经哈。他说，我读给大家听吧哈。他说，So hear what I want you to do 哈，我是读这个英文哈。God helping you。Taking your everyday ordinary life, your sleeping, eating, going to work, and walking around life, and place it before God as an offering. 将身体献上当中活着是什么？当我们每天生活的面对的每一样的事情都献给神，作为一种活的一种的祭物来给他。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并不是某一个部分，乃是说每一天很平常的日子里面，并不是星期天我们才来教会，星期五我们去查经班，这个才是与宗教有活动，乃是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无论是吃饭，无论是走路，无论是做任何的事情，都像已经给了神一样。意思是说做这些动作都是好像一个属于神的一个动作。我喜欢这一段呢，就是后面更讲得更好哈。他说，我们在中文里面就是说，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哈，叫你们测验何为神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哈。这段的圣经，在他这里的翻译的里面呢，我很喜欢，就是说，他说 ，Don't become so well adjusted to your culture that you fit into it without even thinking， 啊，不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说我们不要跟着这个世界，好像我们已经太习惯这个世界所东西，简直连想都不想，世界这样做我都很自然的回应，就是这样事情。这个都是一种我们的生命被这个世界所已经所影响到一个已经流于自然的一个的地步。世界发生的事情我们自然就用这个方法，因为我们就好像被这个世界说影响了一样。他说不要好像已经很舒服这个世界很 fit into it 这个世界一样。我很喜欢他这个翻译，因为他告诉我们，如果是这样做的话呢，我们的生命就不会被提升了，却会被拉下来。我们的生命没有被提升，却会被拉下来。拉下来就什么？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很希望能够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看事情的角度，改变我们的行为，不要跟这个世界的思想一样，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有基督的形象，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以基督为主的一种的生命。什么叫做不效法这个世界？ 让我举个例子哈，最近大家有没有看新闻啊？在美国发生一件事情，不久之前哈，有一个电视台 ABC 哈，这个的电视台有一个的 talk show 哈，有一个的叫做什么一个的节目，不晓得叫什么，有个节目哈，那个主持人呢就要了一群的小孩子哈，在哪里做什么讨论现在这个政治的一些的话题啊，把一些的话题给这些小孩，看这些小孩怎么样回应哈，美国现在这样，那你们觉得应该怎么样回应呢哈？那其中有一个问题就出来了，中国美国欠中国很多很多很多的钱，你觉得用什么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呢？其中有一个小孩的回应，他说我们就咬到世界的另外一边，把所有的中国人杀了。那个主持人说 interesting idea， 很有趣的一个的提议。出来之后，当然我们中国人，我们华人产生很大的反感哈，就投诉哈这个 ABC 这个电台。当然我们看这样一段的新闻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的反，有什么的，从当中有什么思考。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究竟好像这样一个的事情出现提醒了我们什么？当然有人在批评这个电视这个节目的时候啊，不是针对哪个孩子，他说孩子无知，孩子乱讲话没所谓，但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他竟然加了一个评语 interesting idea 哈，这个很有趣的一个的想法，那结果就被批评啊。意思在哪里？中国人哈，华人在那要求这个道歉，要求这个的赔罪哈。但是我在想的时候，究竟这里带出一个世界一个怎么样一种的观念，一种什么的观念？伤害别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目的 whatever。 为什么这个节目会出来？有些的报纸的评论说，如果他们说是把墨西哥人哈，把这个什么犹太人，把什么其他人种杀的话，可能他们不敢播出来啊。为什么要播中国人？他们就华人，他们就够胆播呢？因为华人不吭声啊，说了就算啊。所以他们说 just a joke， 只不过开开玩笑，没有什么大问题。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什么的心态？给我们看见一个现在这个社会整个的世界的一个心态，能欺负的欺负嘛，伤害别人能够满足自己开开心没所谓。对于那个节目的主持人说 interesting idea， 哇，很有趣的一个提议，对他来讲，哇，这是小孩子嘛，讲出来挺有趣的。真的吗？背后是带着一个怎么样的一种的思想形态？这个让我们很担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从站在一个整更大的一个层面来看，一个小孩能讲出这样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美国没有希望的，美国真的没有希望的。还有什么希望？一个小孩能讲出这样的话，还有什么希望？意思说，整个的思想潮流就告诉他，弱肉强吃，是不是？谁强没钱还，把他打了就算了嘛，把他杀了就好了，不用还钱。以前的时代不是这样讲都晓得，我们欠人钱，我们要看怎么样努力去工作把这个钱还给人家，不是说没钱还把他杀掉吧，杀掉我就不用还钱。是什么思想？世界告诉我们，人已经再不是被提升更高的人格的思想，世界的潮流是把人拉下来，像动物一样。 弱肉强食，谁强就有话事权。连一个小孩都带着这样的思想，这个就是世界的潮流了。弟兄姐妹，我们不应该责备单单这个节目的主持人说 interesting idea 解决的评语，背后整个的思想形态就是错误了。大家有没有发现美国一直都是担任这个角色，谁不对我去打，谁不合我意我去打，这个完全离开了我们信仰的一个的立场，这是美国基督教以基督教立场的立国的一个国家，现在哪里看见有这样的一种的味道在这个国家的里面？连一个小孩都被教育到欠人钱就把他杀掉，我不用还钱。这个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保罗告诉我们的，我们的思想形态就究竟是怎么样？他好欺负，我欺负他，没所谓。Just a joke， 开开玩笑嘛，没所谓。很壮大的我不敢，那个弱小的我就欺负他，没所谓啊。所以学校的 bully 那么多，为什么？是因为同样的观念嘛。这个是世界的潮流，世界的想法，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今天常常很容易就已经被这个世界的观念所影响了。我们有时候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做人的守则，欺负也被这个的观念所影响了。保罗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不要学他们，因为他们不是提升我们的人格，不是提升我们的生命，那是把我们拉下来，贬低了我们，让我们更不成熟，让我们更不像属神的形象，这个才是可怕。保罗在这里讲了这个的观念之后，从第三节一直下来哈，13章、14章都教导我们怎么样改变我们这个的思想，怎么样更新而变化。让我提一点哈，第九节说什么，回应刚才我说的那个的故事哈，那个的事情哈。第九节他说，爱人不可虚假。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接下来讲了很多哈，我们如何做人，如何看待我自己，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然后讲下来，然后第九节说，爱人不可虚假。保罗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的不是给我们一个操练的一个方向，因为我们的主是爱的源头啊，神就是爱，是爱的源头。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呢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想，不要跟这个世界认同，爱不可虚假。虚假是什么意思？广东话就是说板爷了，装，这个是叫什么？不可以假装啊，不可以假装，不可以 fake 啊，不可以怎么说 pretend 啊，不可以装假，装假，什么意思？爱不可以装假是什么意思？说爱是一种，爱本来是一种很美的事情啊，我们都希望得到爱，都希望付出爱，爱是一种很美的事情。但是当爱是用来作为一种的装假的一种的情况的时候，这个还是不是真的是爱？再不是爱了。我们有没有看见这样的情况的出现？我们常常在这个世界看见这个情况的出现，特别是什么？特别哪些的政治家哈，爱的装假，爱不可虚假，但是他们常常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爱是虚假啊。平常很讨厌那些的满身臭味的那些的地下城的人啊，但是当他要出来这个竞选的时候，哇，跑去哪些的穷苦的人家的里面跟他们拥抱，跟他们好像是认同了一样 啊，其实他非常不讨厌这些的群体哈、啊，但是要利用这些群体来达到他们的目的的时候，哦、啊，他们就进到他们的当中，好是表示说一种非常爱他们的一个的形态啊。我们常常说啊，做show啊，做表演。政治家常常有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爱是虚假的一个表现。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得到观众，得到人认为哇，他是很有爱心的一个的人。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学这个世界这样一种的思想，爱是很单纯的，很真诚的，不要作假，不要做戏，不要演戏，需要真诚的去表达爱。你说怎么样可以做？当我们面对真的不可爱的人的时候，不是要去演一个戏，跟他拥抱一下，然后哇，我很爱你，这个是虚假的一个表现。耶稣告诉我们，为你的敌人仇敌来祷告，只是给我们一个方法。当我们一些不可爱的人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不是装假来去爱他们，给人看看你看我多可爱，乃是说当我们不爱这个人的时候，我们为他来祷告，求神给我们内心里面真的能够对他产生这个爱，真正真诚的爱的表现。当我们愿意这样做，就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我们自愿来求神给我们有这样一个的爱的表现的心，是自愿献给神。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帮助我们改变我们对他的看法，对他那一种的不满。开始的时候是你强迫你自己去为他祷告，为要爱他的缘故来求神帮助你，但是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神慢慢真的从你的内心里面改变你对他的看法，再不是装假演戏去爱他，那是能够从真心内心里面产生这个爱的一个的举动，这个才是我们生命的一种的改变。心意更新是改变我们的思想，从哪里开始？从我们愿意让神来改变开始。多少时候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与神一同的合作，是因为当我们愿意，神就能够帮助我们去改变。我有时候常常发现一个的事情啊，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看那些的功夫的片子啊，也很留心啊这个的事情啊。我那时候常常不明白，为什么那些的练拳的人练来练去都是练哪一套的拳，打完一片又一片，打学了就好了嘛，干嘛练来练去都练呢？啊，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搞不清楚不明白，后来了解多了，原来从当中学到一个功课，为什么他们练来练去都是练哪一种的招数，是因为不是他们不懂的那个招数，那是他懂，但是要把这个懂练到成为一种自然的反应。当人家打一拳过来的时候，他不知他再不需要是想我用哪一招来回他，当他面对这个时候，他自然的反应连想都不用想，自然就会懂得去回应，就把他回过去打过去了。练习让我们产生自发性的一种的举动，这个是我们做运动也好，练拳的人也好，都知道的一件的事情。如果你不这样练的话，你知道很多的拳术，人家打来的时候你就想我应该用哪一个门派的哪一招来回他呢，当你一想的时候你已经倒地了，想都不用想能够回过去，就是因为你每天练习，你的肌肉已经达到那个的自发 reflection 自动的反应都回过去。这个正是我们要学习生命改变的一个的过程， 如果我们说我们信了主之后，你也不没有读圣经，神的话也不知道，也从来不读属灵的书籍，当有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说神啊，我应该如何来处理这个事情？ Too late， 你已经倒下来了，是不是？因为你没有练功嘛，人家打来的时候，你根本你想我应该找圣经哪里来回应？那个 too late， 你已经倒下来了。所以，当我们在平日的日子里面，如果我们常常能够把神的话活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这个就变成好像练功夫那个招数一样，一直练，一直练，练到根本你的盖起眼睛，人家打来，你就立刻懂得手已经回应了。这个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的一个表现，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爱不可以虚假。如果你平常没有真正按着神的要求去爱，当真正有一个不可爱的人出现，你不可能懂得会回应。世界的潮流告诉我们，这观念告诉我们，满足我自己的需要，管他死活，这个是世界告诉我们的一种的思想。但是圣经却不是这样，保罗告诉我们，属灵的生命是要让我们完全转过来，用神的方法角度来回应这个世界。但是神不会强迫我们，神说你愿意把身体献给神，神会帮助你，你不愿意，你还是有生命，但是这个生命也就停在那里，不会成长的。人家一看也看不出你就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你没有那个身形，你没有这个形态，你不能够像我一看就看出啊，他是打什么拳，因为没有，你没有练过。弟兄姐妹，我们图书馆虽然书不多，但是还是有一些好的书。如果你信了主，圣经没有时间读啊，也没有时间做任何事情，你肯定不会去成长的。你说有人说，那我每天读多少圣经？我不告诉你读多少圣经，你每天可能读一分钟也够，但是这一分钟能够改变你对跟神那个关系，改变你的一些的观点的看法，这一分钟很有用。你读了一个小时根本不进入你的心，一个小时也没用。我们每天要把神的话来思想，究竟我的观点跟神的观点怎么样，我如何来学习。我们都是读书的人，图书馆一本的书那么薄，一天两天一个星期顶多你都一定看完。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起码要花一点的时间读一下这些的属灵的书籍，看看人家的经历，看看别人的对圣经的解释，来帮助我们。不是读了就能，起码读了你知道有个方向，然后去练习练习练习，到一个地步自然反应东西出来，你就懂得用神的角度来回应。这个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但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不要懒惰哈，你要长大的话，你不需要必须要吃，而且吃得好好的。我们图书馆拿一些书来看，我们一同的来在神面前练习，让我们站出来成为一个形象，一看就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用你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换取了我们的生命，你给了我们那个新的生命。但是主啊，你也把这个生命的主权让我们与你配合，我们把这个主权交给你，但是你要把这个成长的主动权也交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愿意 来追求的时候，主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去成长。主，我们真的不愿意效法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告诉我们的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并不是提升我们人格、我们的生命的一种的思想的形态。主，你已经把你的话活活的放在我们面前，这些的真理能够帮助我们、建立我们。但是求主你给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把我们生命献上。求主你也改变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让我们真的在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用你的话来操练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的心态，以至到当我们面对世界的冲击的时候，我们懂得来回应。就要求主你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让主你自己在我们的身上彰显你自己的荣美，人家一看就看出我们是属于你的人。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